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三到四节，我从第一节念到十五节，因为这是一整段的信息。这一段的信息，二章一到十五节讲到建造敬虔的会众，最主要在规范圣约团体的敬拜，背景是敬拜。一开始第一第二节是讲保罗在教导祷告，而他背后的是在告诉我们要祈求神国度救恩的扩展。他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度日。接下来他说明祈求神国度救恩的扩展的原因，他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说这是好的，在我们主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是在教导我们要在教会敬拜聚会的时候教导神拯救人的计划。接下来他说第五节第六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己为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他又说明了第二个原因。在这个地方同时，保罗不但说明原因，他教导以弗所的教会关于耶稣基督中保的工作。接下来第七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谎言。他说明了第三个原因，讲到他作为使徒，他是要扩展信心真理的教导到外邦。接下来他在教导教会的次序，他要塑造一个有序的圣约的团体。第一个，他纠正敬拜中的次序，第八节到第十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接下来他纠正教会敬拜中的次序，十一到十五节，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和慈爱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国度，明白你向我们启示出来的如何的在使徒的根基上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十五节是在讲如何建造一群敬虔的会众，所以他首先的教导是要规范这个团体圣约团体的敬拜，然后他再进入教会的敬拜中的次序，秩序和次序。教会是一个圣约的团体，我们在周四的 要理问答里面我们都一再的重复，教会是一个圣约的团体，是一个恩典之约的团体，它包括旧约和新约时期所有的圣徒所组织成的叫做恩典之约的团体，这是教会。当然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今天这个教会也是这一部分。那教会一方面它是有形的，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团体，所以旧约的时候你看到有很多的家谱，那些都是神告诉我们这边是一个有形的团体。另外一方面，教会是无形的，一个看不见的团体。当他讲到是一个看不见的团体的时候，是讲到一个有一个属灵的原则施行在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团体之中。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在我们灵魂上施行主权，基督在我们的灵魂上施行他的主权。 The Lordship Christ exercises over our soul， 就是圣约神学家魏志坚 Gerhard Voss 魏斯坚他所定义的不可见的属灵原则。基督君王的主权掌管我们的灵魂，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顺服他的教导，我们被圣灵透过神的话渐渐的在日常生活中，在真实的经验中慢慢的被磨成像耶稣的样式，并且带着一个活泼的信心与他的身体和他许多的肢体联合。这是教会和神的国度的一个最狭窄的定义，这也是 Gerhard Voss 所下的定义。基督在我们灵魂上所施行的主权，这看不见，这是慢慢发生的，慢慢成就的。所以神的国天国就等于是一个无形不可见的教会，这是一个属天的，属于一个新的世代的，是一个迈向新天新地的这个团体。圣经说它是叫基督的心腹，教会中的得胜者，教会中的麦子。有形的教会是麦子和败子混合的团体，无形的教会完完全全的是基督的心腹，教会的得胜者。以弗所教会就是提摩太前书所讲的那个教会，就跟我们现在地方的教会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有形的教会，但是中间有一群是无形的教会。到底谁是属于有形无形，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可以去看得到，因为有的基督徒他刚刚进入的时候，他就是保罗像在哥林多前书讲的那些很幼小的基督徒，幼小的基督徒就是说对神的道还不是很明白的那些的基督徒，他是真的基督徒，但是他看起来跟不信的人是一样的，他的思想没有还没有转变，但是他是真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不知道谁是有形的教会，谁是无形的教会，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教会是掺杂的。因为我们刚刚唱的诗篇第一篇那个恶人就是那个败子，到最后他要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在一个混杂的有形的团体中去建造一个无形的那个近前的圣约的团体。这个圣约的团体里面包括很多的同工、长老、执事，包括会众。而他建造的方法，提摩太前书很清楚的、很简单的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大学问，传讲正道 sound and healthy teaching， 纯正的健全的福音。而且建造这个团体之后，他要从圣约团体的敬拜开始，就是这一段经文也所要讲。在第一章的末了，我们还记得 保罗在第一章的末了，第一章要他去禁止那些人传不纯正的福音，然后他告诉提摩太要打那个美好的仗。接下来就是今天二章一到十五节，他说所以你怎么去打那个美好的仗呢？保罗说，所以你要建造敬虔圣约团体的同工和会众，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它是连续的思想，打美好的仗是什么？所以第一步从敬拜开始，从这个圣约团体开始塑造建造一个敬虔的圣约团体的同工和会众。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二章一到十五节的背景是圣约团体的敬拜，教会的建造就是在敬拜中间建造，这个地方传达的一个真理很清楚的，为真道打美好仗的方法就是透过一个受到神的话规范和塑造的圣约团体敬拜，来建立一群敬虔的会众。这是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中心思想，透过一个受到神的话规范塑造的圣约团体的敬拜，来建造一群敬虔的会众。这边只讲到会众，到后面第三章他才开始讲同工，这边是会众，建造一群敬虔的会众。这是我们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柱石和根基的方法蓝图。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非常大的安慰，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指引我们要这样子做，这一颗钉子就钉在那个位置上，非常准确，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经文就是这么清楚。那我们来看，再回想一下第一节这一段他怎么讲。第一个重点是保罗教导祷告，当然他在这边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不否认他，但是他中间的意思是祈求神国度救恩的扩展。他说，所以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为了使我们可以，中文和合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个翻译不是很准确，所以我把它，我们上次有讲过，所以我把它按照我们解经的方式重新的把这个字做了安排，为了使我们可以活出平静安稳敬虔尊严的生命样式，活出平静安稳敬虔尊严的生命样式。所以保罗首先说你们要为万人的祷告，他说明了三个原因，接下来他就说明了三个原因，这边有五个重点。祷告不是主要的重点，重点是为神国度救恩的扩展的祷告，这是我们上周施洗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重点是教导神拯救人的计划，第四章到第四节。但是让我们再回想上一周所讲的，保罗要提摩太在公众敬拜的时候为万人，这边的万人就是所有的人祷告，所有的人包括君王和所有在位的都要为他们祷告。他的目的或者是他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以至于我们可以平稳安静地活出敬虔和尊严的生命样式。你看到没有，他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了敬虔这个字，他在描述什么是敬虔的会众，平静安稳活出敬虔尊严的生命的样式。 不是平安无事的度日子，而是平稳安静的一种内在的和平，一种神国度生命的特质被彰显出来。而这种的敬虔，我们上次讲过，是一种发自于真正对神的认识所产生的，对敬畏神的这个，对神敬畏的态度和行为，对神敬畏的态度和行为，包括信心和行为。基督借着圣灵，透过神的话，透过认识神的知识，在信徒的心中掌权的时候，外在的搅扰会发生，逼迫和患难会发生，但是因为这种内在的掌权，它会彰显出一种新的生活样式，生命的样式。所以这告诉我们，这种的平静不是自然发生的，这是有内心有征战，胜过了，得胜的，胜过外在环境的搅扰的一种产生的一种内心的平稳安静。所以圣经说，我们承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要去得着迦南那块地，他们要去建圣殿，他们要一站一站的攻打，在神的带领之下一站一站的攻打，得着那块应许的地。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要得着这个生命的样式，他需要在内心中借着神的话去跟我们那个旧的思想去征战，然后这个是一个更新的过程，新的人长大的过程。这个是神的国度的建立，这个是神的国度的扩张。如果我们里面神的扩张国度不在我们里面的扩张，我们怎么去传讲，我们怎么去教导神的国度，教导这些真理。所以保罗和提摩太他们非常明白神的国度，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被翻转过来，他们知道神的国度在他们的里面，他们看到了神的国度，不是只有头脑知识的读了这些书而已，读这些书很重要，而是说他真实的带来了一种生命的转变之后，他们认识了神的国度。救恩这个字没有在这边出现第一段两节的经文，但是这就是救恩，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敬虔尊严平静平稳安静的生命新样式，天国生命的彰显。这是纯正的福音，这是基督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果效。那不是一个很粗浅的地上的做一个好人的这种做人的道理，他是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天国的生命的特质是盐和光，这个盐和光在里面产生果效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好的行为，它是从内发展到外的，它会受到逼迫的，但是它也会在它所在的地方，它产生了像盐像光一样的果效。这是新世代的生命，这是属神的百姓。当一个神的百姓有意识的清楚的明白基督如何透过我们里面内在的圣灵，借着神的话，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转变。所以关键在明白，记得我讲的，等一下我要证明这一点。但是他也是人的责任，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他也是人的责任。因为罗马书中间讲的，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所产生的圣灵的果子，福音书中最宝贵的总结在罗马书的8:13的那句话，忘记了那一句话，所有的福音就落在一个 道德行为上面，那对罪没有去做治死，没有圣灵的工作，不明白。好，今天的经文，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原文是真理。所以第三到第七节，保罗说明要为万人祷告，祈求神国度救恩的扩展。之后他说了三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他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必须明白神救恩拯救人的计划，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教会公众敬拜的时候教导神拯救人的计划。在教会敬拜聚会的时候，公众聚会的时候，教导神拯救人的计划。保罗正在做这件事情。你要神国度的扩张，就必须要教导神拯救人的计划。当然你看到接下来五到六节他教导基督中保的工作，第七节他第三个原因他讲到他自己使徒的职分。我们今天就思想这两节的经文。也有两个重点，今天这一段经文，第一个重点，救恩就是明白真理。救恩到底是什么？这边讲得很清楚，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就是明白真理，救恩就是明白真理。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很简单。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救恩就是明白真理真道。但是原文比中文的翻译，比英文的翻译还要准确。英文翻译是 come to a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就比中文这个明白真道要准确一点。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因为希腊文的那个字用得非常的精确和正确，那个字就是进入对真理精确和正确的明白。如果翻的是按照他那一个一个字一种比较直接的方法翻译，就是进入对真理精确和正确的明白，也就是达到对真理精确和正确的明白。进入是达到的意思，所以这个话中间它在有一个意思，它是一种渐渐成长的意思。对真理精确正确的明白，它是一个慢慢的渐渐成长，它不是一次就达到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就教导了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精确和正确的明白真理是圣灵的工作。父差遣圣灵在人心中施行的救恩，就是让我们明白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这句话，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当然，他那个时候是对使徒说的，但是他也对整个教会说的。如果我们去看基督教的教会历史，它就是一个精确正确明白真理的历史过程。教会的历史就是圣灵引导神的百姓精确正确明白真理的历史过程。圣经是真理，但是要明白这个真理，要需要很长的一段过程。我们看教会的历史，知道三位一体的教义就花了400年，教会才弄清楚救恩的计划 因信称义的教义，一直到马丁路德开始的时候，才又开始把这个真理找回来。圣约神学那是更晚再发展出来的，所以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件事一直发生在教会历史之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用撒种的比喻讲他自己的国度、天国，讲他自己的教会。而保罗在这边讲的，其实就是进一步的在解释耶稣基督的教导。主耶稣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的，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跟明白神的话不能分开。主耶稣没有叫你说你就去结果子吧，自己他结不出来。圣灵的工作，借着神的道的工作，人明白了以后。但是有几种其他的情形，有撒在路旁的，有4种情形。刚刚是撒在好地上的，有撒在路旁的，就是他不明白就被恶者夺去，那个恶者就是撒旦。所以在这个神的国度的里面有撒旦的作为。撒在石头地下的，当下欢喜，没有根，患难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撒在荆棘里的，被世上的势力、钱财迷惑，把道挤住了。也就是说，世界上的这个权势，他会把听的道，也许你说这个道很好，暂时的，但是他行不出来，没办法彰显，是因为撒旦的工作，世俗的这些的权势的辖制。撒在好地上的，就是听到明白，后来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主耶稣的教导是一个最高层次的教导，不要偏离了他的教导。当然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20上说，那时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人。那时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所以以弗所教会就是在这种光景中，历历代代的教会都在这样子的光景中，今天的教会也在这样的光景中，一直到主再来。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中，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中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精确和正确的真理慢慢慢慢以各种的形式被形成，当然也在我们的里面被形成。所以教会历史中，神兴起了许许多多的神学家，通常他们也都是牧师和神学家。清教徒讲的就是有两个人，他经过一个坟墓，那个墓碑上写 Pastor and Theologian 某某某。有人说，哎，怎么有两个人被埋在这边，牧师和神学家。他是一个人，清教徒牧师就是神学家，像教会历史中一样，牧师就是神学家。因为这些人都和保罗和提摩太一样，他们的自己的生命被纯正健全的福音被更新了，所以这个福音带了一种动能的督促，他们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圣灵赐给他们很多解经的恩赐，他们为圣经做了精确和正确的解释。一代一代的人，一代一代的提摩太们被兴起，后面一代的站在前一代的人的肩膀上，对圣经的经文，对圣经的真理做了越来越精确和正确的解释。圣灵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恩赐，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事实，我们不再局限于我们的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面， 把我们扩大，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不是一个人躲在一个衣橱里面求祷告求光照，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不是圣经所教导，那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那本圣经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独立的去完完全全的掌握它，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读圣经，我们去读圣经，自己的灵修非常重要，乃是预备我们去听到去讲解精确的正确的圣经真理。而我们今天就处在一个圣经真理被最丰富的发展的时代，新约圣学神学家 D.A. Carson 他说，美国从1950年开始，在1950年的时候，你们有谁1950年出生吗？那个时候美国很少有圣经注释，美国也很贫穷的时候，但是70年来大量的神学的著作从欧洲被翻译成英文，有的是用德文写的，有的是用荷兰文等等的德文的那种其他的语言写的，被翻译成英文。那美国本土也有很多的神学家被兴起，而且很多的圣经的注释，你会发现在10年多之前开始都被翻译成中文。所以我们即使不会英文，我们也可以接触到许多的对精确正确的真理的解释。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想，神都提供了给他的教会。我简单一个例子，我以罗马书为例，今天我们可以读到中文的奥古斯丁写的罗马书，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注释，加尔文写的罗马书注释，都是非常宝贵的经典，那些属灵的伟人神赐给他们的这些恩赐。我们也可以读到当代，就是今天还活着的那些新约学者的最好的罗马书的著作，翻译成中文 Douglas Moo 所写的罗马书注释。如果你喜欢罗马书的话，我保证你开始读你就爱不释手，因为他把我们中间对罗马书的一些观念，那些洞，不很精确准确的洞，他都把它填满，而且不但填满了，他还跟其他所有的解释罗马书的观点他做了对话。这种的书非常的便宜，跟世界上的财富来看的话，花了一毕生的精力所写的两本罗马书的注释都在这个地方。对罗马清教徒对罗马书8章13节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也写了一本最精确的书，精确和准确的书 Mortification of Sin in the Believers， 那也翻译成中文了。那个用罗马书8章13节的解经写了一本书，看完了以后跟这个 Douglas Moo 的配合起来，你必须会对罗马书有一个非常精确正确的认识，这些都帮助我们。所以教会的牧师，教会的教师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精确和正确的真理教导给会众，而不是单独的在衣橱里面祷告求神的光照，那行不通的，而是努力的勤奋的阅读教会历史为我们留下来的主耶稣的圣灵引导教会所进入的那些精确和正确的对圣经真理的解释。 神的救恩就是明白正道，精确的和正确的明白神的道。第二点，我们要明白神的救恩的计划。他愿意万人得救这句话，促使我们必须要把神的救恩计划讲解得清楚。因为保罗就说，你在教会聚会敬拜的时候，你要解释神的救恩的计划，因为这句话是教会历史中最具争议性的经文之一。神愿意万人得救，神既然愿意万人得救，就是按原文字面就是所有的人得救，那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最后都得救呢？神愿意和神的定旨、神的旨意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他说愿意，这些都是神学家在这个教会历史中一直在辩论的人。当然有一种叫做普救论 Universalism， 他认为这节经文就教导的到最后所有人都要得救。当然基督教里面很少人会走到这条路上，但是的确有人认为，因为这句话说他愿意万人得救啊。另外一个争论是17世纪荷兰的多特会议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今天，存在于各个的教会之中，我们叫做亚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之间的争论。我们不是说谁好谁坏，每一个的加尔文主支持加尔文的中间也有不得救的人，支持亚米念的他中间也有得救的人。我们是在讲神学，就是对这段的经文他们到底在争什么。他们在争亚米念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这一段经文否定了神的预定拣选，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所有人都会得救，那只是人说我不要得救，所以他的主权在人，所以因为人拒绝了救恩，所以神是要所有人得救的，这是亚米念的观点。加尔文的观点，加尔文主义的观点是，神的救赎工作不是提供所有人的，他的范围是所有人，但是他提供不是所有人。那我们要站在很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从历史背景来看，当时的教会，使徒的教会是处在一个犹太教影响和希腊文化诺斯底主义开始兴起的环境中。犹太教对外邦人是排斥的，你要加入犹太教你必须受割礼，你要成为犹太人，旧约的时候你要得救你要受割礼，你要成为犹太人，因为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的在犹太人、犹太教的那些基督徒中间，对外邦人有一种排斥。我们知道在彼得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一直到后来保罗甚至当面的指责他。诺斯底主义呢，他认为救恩的范围只局限为那些真正属灵的人，就是他们那些信诺斯底教，那些教慢慢的渗透到基督教里面来。但是这边说的，保罗说的万人，不是指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而是指世界上各个的民族、各种的种族，救恩的范围包括了各个种族的人，而非各个种族中间的每一个人。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他是为了犹太人和诺斯底主义，他认为这个范围是扩大的，但他并不是讲到是这个范围之中的每一个人。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第二点，他在这边保罗不是在谈拣选和非拣选的问题，那要到罗马书第几章？第九章， 才讲到拣选的问题。这边的经文是说，神的救恩不仅横向的包括各种的种族的人，而且垂直的向的包括各个阶层的人，也包括君王和所有在位的人，还要为他们祷告。这是经文的上下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跳出这个经文看，救恩的范围的确有它的，救恩的对象有它的局限性。马太福音一章二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耶稣的救恩是限定的对象，范围是所有的人，但是他的对象是他自己的百姓。这我们都很熟悉的下面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有的人他是主的羊，主耶稣在这边的对象说，犹太人不认识他是救主，所以他不是他的羊，而他的百姓，他的使徒那些是他的羊。所以这边是的确讲到对象是有局限的。主耶稣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很明显的，他的救恩的对象是有局限的。这些对象都是因信称义的人，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这个，我就省略了。但是解释圣经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总原则之一，就是神的圣约，恩典之约。神的救恩计划永远是按照神的圣约的施行展开的。神不是他自己随时想到什么做什么，他是按照恩典之约的施行而展开的。这是解释整本圣经最重要的原则。恩典之约的施行分成两个阶段，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这我们都知道，大家再复习一下，恩典之约从什么时候开始？三章十五节，旧约时期就从三章十五节开始了。但他的那个时候恩典之约的施行的范围，我们看旧约，我们知道创世纪整本的 旧约都是给以色列人写的，所以他的救恩施行的范围是在以色列国家民族的范围之内。你要成为神国的子民，你要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新约的时期，恩典之约的施行就从犹太的国家民族扩展到万国万民。恩典之约的施行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永恒的神的国度，这就是新约，它扩大到万国万民。所以换句话说，新约是哪一旧约之中哪一个约的实现？哪一个约？标准答案，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新约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哪一节经文？加拉太书三章。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先预先看明神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圣约的施行，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就是新约。所以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都一同得福。所以这里的万国不是指每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外邦国家中的以信为本的人，就是和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的人。万国虽然不是万民，是不同的字，但是它的观念是一样的，是讲到恩典之约的施行和扩展，是神的救恩的扩展。保罗用万人，为什么不用万国？很明显是因为他强调在第一、第二节，这个万人是强调他不仅包括各个的民族，而且包括各个的层级，而包括君王和所有在位。因为到了第七节，保罗更清楚地说明他的工作，他做使徒是要外邦人做外邦人的师傅。所以这是讲到救恩的扩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圣经的经文，当我们用恩典之约的施行来看的时候，经文是没有冲突的。我们需要非常清楚救恩的范围和救恩的对象，要把它分开。救恩的范围是万国万民万人，但是它的对象永远是那一批因信称义的人，而且神老早就已经拣选，不仅是在犹太的以色列的国度里面就已经有拣选了，同样的今天也是。这是今天的基督教两个很大的阵营，亚米念跟加尔文主义不同的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两个重点：神的救恩就是明白真道；第二，精确和正确的明白神的救恩计划。神的救恩就是明白真道，精确和正确明白神的救恩计划，这是建造教会敬虔的会众的方法。今天我们处在和以弗所教会同样的时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他坐在父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了，他现在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君王，他也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他要透过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在虚假教导渗透教会的同时，他要教会去传讲对真理精确正确的解释，使教会的会众被建立成为敬虔的会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再次的清楚的指示我们要精确的正确的明白你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主，我们也感谢你，你的确让我们看到你在教会历史中是如此的做事，求你赐给我们悟性，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谦卑的从这些你已经启示出来的这些真理之中来认识你，建造你的教会，成为敬虔的会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